各位读者，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海经讲坛系列讲座。今天呢，是我们讲座的第99讲，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尹树鹏先生。尹老师呢，是1946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市环境科学学会专家库成员，天津市景观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今天呢，尹先生带给我们的讲座题目是天津历史文化和水文地理之关系，孤文化的环境思考。下面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尹树鹏先生为我们做讲座。
首先我这个感谢大家呀，在百忙当中听我来讲课。我今天呢，主要是向大家呢汇报一下我自己的学习经过。在这个神圣的讲堂里边，我首先感谢我们天津图书馆的这个宣传辅导部的全体同志们对天津市公益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大大的丰富了，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指数下降了？我们的老年人感到孤独，我们的年轻人感到浮躁，我们的生活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可是我们的精神境界并不愉悦。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生态环境退化的结果。我们常年的喊天津市孤文化，孤文化，什么是孤？孤怎么形成的？这些东西长期以来没有人讲。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长期割裂的结果。我今天呢，就把我这些个想法向大家汇报一下子。因为本人水平有限，愿意替大家呢多提出宝贵的意见。下边呢，我就开始讲。因为啊，我担任这个天津景观职业学院客座教授已经有好几年了，就天津市所有的司禁都的景观。包括处级警官，他们要都听我讲一节课。他们作为警察来讲，他们都是精英，他们对天津市的人和事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他们为什么对咱们报上那些个东西、书上些东西怎么不愿意看呢？一是啰嗦，一是怎么样呢？不能够探到事物的本质。你比如说我们天津人为什么好面子，为什么善良，为什么生大胆小，为什么暗聊，这些个东西都没有从怎么样啊天津市的这个环境上讲清楚。所以我给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特别的高兴。所以我结果就一讲下不来了，就天天要经常跟他们去讲。所以今天呢，因为咱们主要是谈历史文化，所以这一块呢我不准备展开讲啊。我们先看一点这个，那个门是不是关一下，这有点凉，那门关一下。中国历史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1925年呢，对当时的初中学生，为什么我要点初中学生，我是感到我们目前大学生知识结构的残缺而言。顾颉刚先生他给对初中学生讲课的时候，他说社会的形成必有地盘才得有托际，又必有环境的驱迫才得以交流变迁并逐渐构成新的境界。地理对历史的影响极大， 祭地可以正时，旧时可以正地。
野先生，您穿上外套。
后边有风吗？行吗？
行。日本著名的学者，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梅道忠夫博士提出，是在50年代提出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活动的生态变化，人类活动的与生态变化互动的历史。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古代的闪族人的后代，他们为嘛两个民族就玩命的打架？说了白了是争约旦河的水。有人预言21世纪再发动战争，不是因为油，是为了水。比如中国的金沙江、澜沧江这些个国际河流，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就特别要引起跟越南这些国家的联系啊。另外，这个宇宙信息论它有一个观点，说生命的信息，生物信息全部来自于环境信息，是环境信息的积淀、显化和映射。因此，人们最本质的身体素质、精神气质和行为特征的差异，都来自最原始的地理差异。为什么说印度人，他不是咱们亚洲的这个？为什么说印度人把这个语言分成印欧语系？为什么把印度跟欧洲扯在一块去呢？因为印度人长得很黑，可是印度人他不是怎么样啊，黑种人，他是白种人。我们从比较语言学上来讲 ，mother， 他的那个母音里有母亲这个概念，跟欧洲人一样。所以说明啊，他是雅利安人种西迁过来的。因为喜马拉雅山的祖格他没有到我们中国来，在那儿落户了，到南亚大陆落户了。所以印度的语言有雅利安人的语种那个语根。所以季羡林先生他要去研究古代的梵文，他得到德国去留学，得拜德国老师。所以这个到现在我们一看印度人，他长得鼻翼很短，鼻子很高，一看到什么样是白种人。我们看看广东人，鼻翼很大，头部后倾，我们俗称猴头，他有什么呢？华南人种，他有马来人的血统，对不对？所以呢，记住了，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先天条件，并影响着他们的发生和发展。不同的社会文化在个人精神世界里会形成不同的感情、信念、希望，所以才会有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说法。天津地域文化特征和天津人的精神境界无一不由天津的水文地理构成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文地理有一个生态的支撑，我们只有搞清了两者的关系，才能对天津历史文化加深理解，并达到一个理解才含感知的那种哲学的境界。就是这个东西你只有理解了才好感知，你不理解你不好感知它，对不对？我们在座有很多老者，你们可以回想起来我们童年时代我们天津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我问你们，我们现在如果用一篇最美妙的文章来歌颂我们天津，我们无所谓，就是说我们天津有这个风驰电掣的动车组，有纵横交错的快速线，有多少多少层的高楼，最后再点一下海河水。但是你怎么写你也写不出我们天津的安静来。我们生活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很有钱了，我问你们，我们买的来安静吗？心不静心能安吗？心不静心不安能长寿吗？所以我讲课我是有一点沧桑感。 天津市有好些个教地理的教授，为什么我只谈水文地理呢？因为咱们天津的地理要素很简单，它不像四川盆地哪个山哪个口哪个峰，对吧？塔克拉干大沙漠是有哪条消失的河流，它没有。我们天津市的，我们蓟县是最近在这个近几十年才划了，原来蓟县不给我们管。我们天津市的地理要素很简单，就是什么呀？众多的河流，啊，就是海河流域的冲积扇形成的那么一个小平地，一个小平原。因为它都是冲积平原，所以它地势低平，很低，而且都是沙土，流水不畅。所以我们天津市的河道是弯弯曲曲的，叫羊肠状的河道。所以我们天津市的地理就是一块平地上蜿蜒着一条海河，就这么两点。所以我们讲天津地理，我们要突出水文地理。所以我们天津人，我们的先民生存的空间主要是在河边上待着，是怎么样呢？是河流形成的水文环境。所以天津文化中最多的生态支撑点是河，我们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和这个水和的河怎么样呢紧密相连。再加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天津的文化通俗的讲是水文化，若再加上气候因子，定分为北方的多水地区的文化。我特别反对把我们天津人叫做码头文化。一演电视剧《天津大光头》出来后，那是我们老百姓里的这个交行那类的人物，愣把他给我们扣到天津人的头上，跟我们有些个文化界只懂点文化不懂科学有很大的关系，对我们天津人的宣传怎么起了一个误导。我们天津的老百姓最善良，天津饭在中国最好吃，天津饭的饮食文化最实在最大方。什么原因呢？是根据我们的水文地理造成的。我们天津市那些个交行是因为什么？是要在河边上抢码头早饭吃，所以显得有些个粗犷，他们不是我们天津文化的主流，愣把我们天津定为码头文化，我极为反感。可是我们的报纸又不让我们论战，对不对？你看看咱们的地图，对不对？九河下溯，成天的喊九河下溯，对吧？九河下溯，我讲课愿意互动，请这位年轻点的站起来。为什么天津市九河下溯？
就九条河嘛。
啊，那下溯怎么讲？
是最后的冲击的末尾部。
为什么在这儿下溯啊？
那是最底平到不
好。OK。天津市最低，九条河怎么样啊？都往我们这海河这混，所以我们海河吸纳了怎么样啊？太行山以西，燕山以北。所有这个平原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明白吗？所以我们天津市的文化才有了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因为天津市离塘沽90里地，它不是一个岸边的和海边的港口，它是因为有条海河才形成海和河的两路的码头。所以你不从这水文地理上看行吗？不研究天津文化。看看我们清朝末年，我们天津市多少河呀？啊，天津市多少河呀？这是我们的天津城，是吧？你看这个海河就弯道，看海河就弯道了吗？一直到大沽。这是塔河店，
就是我们天津市离我们天津最近的一个大店，塌河店。因为有塌河店，我们天津人才能吃到什么呀？飞禽呐、啊，野鸭大雁。啊，它消失了。为了我们天津市怎么样啊？防洪放鱼消失了。这是七里海呀、啊，原来塔河店和七里海是通着的。天津人、英府北边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七里海迁过去的。比如说，我们天津市有个大著名的书法家叫马甫，叫神操马。蒋介石过生日，吴志辉拿的那个寿司是神操马写的。神操马是辽国人，从这儿迁到怎么样啊？塔河店边上去。所以我们天津市的先民的迁移、聚乐的形成，没有一个不和河有关系。
再看看这个啊，这是30年代10万分之1的军用地营头。
天津市最早没有这个城以前，在沿河边上就有聚落，所以他们先有天津，先有丁字屋，后有天津卫，先有大直屋，后有天津卫，先有小直屋，后有天津卫，先有西屋，后有天津卫。这有什么可讲的呢？很简单，在没有天津市以前，这些个河边上都有居民，但是那个居民都得住在孤上，不住在孤上不行。后来有了市区，有了城，才有了市，才形成那么一个密集区。但是我们看看这些个居民点，没有一个怎么样的不沿河分布。所以我们天津先民都可以说什么呀？是孤上人家。
多水的环境形成的风情，凸显了我们天津市的属地特征。江苏省也是河网密布，广东那个地方也是河网密布。为什么它跟天津味儿不一样呢？为什么不一样呢？而且大大的不一样呢？对不对？这里研究的我们天津市的水文地理啊。所以72股往来欢迎，180处早晚宗生。天津原本来是北国的江南，河店众多，多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天津市啊，在早期到70年代、80年代，和平区的新兴路那边还都是稻田了，河西区还都是菜地了，啊，我们的南店啊，就是河东区，现在赵大陂庄以南，那还是芦苇塘呢。所以，我们天津市早期是个什么景观呢？孤水盈盈，稻香河美。上海人在改革开放以前，不就是吃老馅米草油菜吗？我们天津市吃的那个稻米是梗米，我们里边是含阿法淀粉的，支链长啊，我们的淀粉黏糊啊。他们吃的老馅米是贝塔淀粉，那个东西营养不丰富啊。现在了不得是改革开放了，物流信息了畅通了，南北要，对不对？我们天津这个小栈道银坊300里全中国最好，我们那里边都是阿法淀粉的啊。稻香河美，过去我们天津自己出的怎么样啊？甭说这个菱角，就那个地梨，野地里长那个地梨，那都很好吃啊，那不要钱的，那都是啊，对不对啊？菇是天津第一大地名，也是用的最古老的地名，像葛菇、鲜水菇、李子菇、西菇， 啊，大小支锅，天津先民都是鼓上人家。那么天津最早而独有的地名鼓从何而来？我也就很可笑，很多这个搞历史的人讲这儿就糊涂绕过去了。我为了研究这个鼓，我花了30年的时间。我最后读到我们中国水利界的老前辈，原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水利厅厅长徐正先生，老早过世了。他在海河一本书里面，他给我讲到了鼓，讲到什么？他说鼓啊，是三面环水之高地也。但是为什么形成三面环水之高地，他没讲。这是第一次从水利学角度讲了鼓的命名，很科学。最后我一擦地图，果不其然，所有的高点都在河湾的地方。后来我又看了这种英国、美国的这些书啊，这水文地理学的书，我才破解了这鼓的形成。而且我还发现，我们天津市这几大鼓都是风水宝地。嘛宝地啊，告诉你们，天津市是最爱闹大水，而这些地方在河边待着，它就没闹过水。逐水而居，择高而筑，是我们天津人把这两个矛盾统一起来的大智慧。我不知道，我给你们举个例子，金家窑就是小支锅的地方。金家窑100多年多少年闹水吗？没闹过。西沽闹过水吗？没闹过。西大湾那边闹水了吗？没闹水。哪儿闹水啊？南市、西南角还有和平区闹水。
这个地方1917年拆完取直来这儿，咔挖开了，对吧？河北大胡同跑河南去了，这条道成型了怎么样？后来变成东河沿大街了，这就是金家窑一带。金家窑的清真寺是咱们天津市最早的清真寺，怎么在那儿建清真寺啊？内河码头啊，江南漕运的安庆王里边有很多回民的，在那儿建的。在那儿干嘛呢？礼拜。这个地方就从来没闹过水，看了吗？喝包的从来没闹过水。说河北去搞三级跳坑改造金家窑，很大伙说我们这儿改三级跳坑很奇怪，我们从来没闹过水。西沽，你们这地图是1900年的，不老清楚的。西沽这边啊，这边从来没闹过水，对对，大石锅也没闹过水，偏偏在河边可不闹，都是风水宝地。
鼓怎么形成的？我这回要讲了。
我们看这个河面，这是蜿蜒的河流。凡是在这种低平的这种沙石土壤里边，这河流都是弯曲的，都不是直的。我们现在的海河这个样子，注意啊，这是为了搞水陆联约，这些个河道拆弯取直、打板桩固定的。我们海河在宋朝的时候才基本固定走向，原来是无边无际的漫流，河岔子众多，不是那么现在我们想象的两边都打水泥桩不动的，不是那个样子，就是怎么样啊，在地里边漫游。现在我们看啊，根据水利学的原理，水在这儿流，水流的时候水有惯性，因为水它要直着流，它要直着流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河岸是弯的，它从哪儿啊？它从这儿，它要切这儿，它越切这儿，这儿越深，水往土往哪儿淤呢？往这儿淤，往这儿淤，往这儿淤。 说这是越深，这是越浅。它这越深的这河道就变成这样的，那水要上直着流嘛，它的弯度越来越大，它这边弯度怎么样也越来越大，最后这儿怎么样淤出一块高地来，这个地方就三面环随了，这儿有水，这儿有水，这儿有水，这要变大，这浅滩就变成了湖了。说这个地方它叫湖。在我没讲课以前，天津市所有的文章文献那些人讲到这时候怎么样，他就不明白了。我们用科学来破解湖的形成，所以天津市所有的村子，你们看见了，都是在河边的湖地上，是水力学造成的。
咱们天津市的这个语言里边，语言也是文化的一种啊。江南水乡特别多，嘿嘿，他们怎么样啊？他们没有那么些个丰富的词汇。我们天津市怎么样呢？是北方的，我们的对水的词汇，对河边地貌的词汇比他们丰富的多。我们天津人对多水的地形地貌都有精确的词汇表达，并全国独有，这是我们的文化呀。全中国再没有比天津市对地貌表现最丰富的了啊！你比方说姑，姑我讲完了，三面环水指高地也。什么叫口呢？口指渡口，还有什么呢？跟简河相接的那个河道叫口。你比方说咱们天津市的渡口特别多呀，咱们从恒源，哎呀，从腰洼那儿算，有北开渡口，到连接站的有大口、小口，到广场的有马家口，有汤家口，有贺家口。汤家口也是河边，后来这个俄国人修租界时把人给赶出去了，还赶铁道外去了，所以人们不愿改自个儿地名，还叫汤家口，是这么来的，知道啊？再往下走，河西贺家口。啊，还有一个厅，厅这个怎么样呢？在南郊区啊，在南郊区的新庄乡有个地名叫大厅村小厅村。这个厅是怎么讲呢？这个厅啊是水边的平地，水边的平地。你看一提丁，你记住了，一提厅，它是水边的平地。这个次你上新华字典次海差就没有，它不解释这问题。还有圈儿，这个圈儿啊，连次海新华字典没这个字儿，我只好拿电脑里也没这个字，我只好拿它代替。它念圈儿，实际上它是一个曲秋白的曲，右边怎么样啊？一个耳朵。这个是怎么样啊？汉沽的大天乡啊。有这个大圈村小圈村，这怎么回事呢？连次海都没有这字。后来我专门破解这个事儿，什么叫圈呢？是河中的大弯和小弯这个圈。还有伐，武进县有涝伐的地门，伐啊，伐是什么东西呢？是旧河道退水以后那个地能耕了叫伐，所以有个成语叫什么呢？叫做耕天伐土，叫伐。还有滩，水枯季节露出的大片的淤积地叫滩。所以你在南方江南水乡，你江苏浙江广东，你有我们这些字吗？没有。我们天津有这东西，而且一擦四海擦不着，所以是专门怎么样呢？地名志广告诉你了，叫这地名，为什么叫这地名？地名志也没有。所以这些个细部的东西，我愿意把我的学习心得告诉他，这些细部的东西卖到擦不着。还有你再看咱们天津大地方，天津近海
武清、宁河、独流、东流、独流镇、东流镇，都直接的表达了我们天津市的官水、用水、治水等亲感、亲水感情。这种现象远远超过夺水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天津市的地名中的亲水文化。
啊，你看看我们这些个碱河啊，这些个碱河啊，塌河店，我们的河道，这些地名都跟你有关系。这上就有大小厅啊，这些地名我弄俩大螃蟹啊，一讲螃蟹大家就想了，你看这老爷子乐了，一讲螃蟹，这种
螃蟹啊，这个上螃蟹呢是河蟹，下边是什么海蟹，上面的蟹的学名叫棕花绒螯蟹，下边这叫什么呢，叫棕花绒螯蟹，螯是的大爪子，上面有毛，棕花绒螯蟹。下边的蟹呢叫三幽梭子蟹啊。这个现在啊，有时候我很奇怪，
我奇怪的什么时候呢，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是南方北进，北方人自动退却了，说两句鸟语，说两句老广的话来了也是了不得了，南方人本来嘛钱没有，带个大嘎子到这来一糊弄，咱糊弄咱一愣愣的。其实他们呢，说实在的啊，从这个物产上讲，他们跟咱比都不值得一提。我问你，吃螃蟹吃鱼，哪个省市超过天津了？这不是说那个吹牛在这儿，对不对？可是问你为什么呢？你又说不出来了，又是水文地理造成。什么上海那个大闸蟹，嗨，他那个大闸蟹是现在人工养的，养到那个个儿吹起来后。包装后的大闸蟹，因为他也是无可奈何了。我们天津人，别说这个，咱们海河大闸没修以前，60年代，到秋天，拿个提灯到那个稻子地里一照，那螃蟹不往上爬吗？为讲这个，为了给大家把这个咱们天津人这个吃鱼吃虾吃蟹以及派上出来的商业文化，我在给你们讲课以前呢，我专门走访了两个人，一个是1950年咱们天津市水产学校毕业的严小梅先生，89岁，他是专门研究淡水生物的，就是研究河螃蟹的。我又专门拜访了一个80岁的这个王玉琦先生，53年毕业的，他专门的去研究海生的这个生物，研究海参、海螃蟹。我本身对这个生物不外行，为嘛我也找他们呢？我就找到这个他们的洄游规律。啊，把螃蟹鱼一会儿我一会儿专门讲螃蟹和鱼，咱先说说咱们天津的饭。
啊，天津的地理环境让天津饭最好吃。哪个省市自治区来后，不论是山西的、陕北、河南、南海北的外国人到天津市吃饭，他都难吃。连外边河跑道里认为天津市的那个馄饨好喝，也便宜，2块钱就能买一碗，到北京8块钱啊。而且天津市这种东西，它派生出天津市的饮食文化和相关联的怎么样呢？产业文化，就是卖东西的、做东西的都一套文化。啊， 这时候咱们总共有八大菜系，咱们现在的宣传呢有个特点，只许说好不许说坏，就像一个女人一样，只能说她是美女，不能说她是丑女。结果呢，这八大菜系啊都说自个儿的好，实际上怎么样，不允许批评。我想问你们，川菜能做出海鲜来？川菜能做出海鲜来？
它那没有海，
它没有海，它没有原料。你到川菜馆，你说你给我来干烧黄鱼，它顶大怎么样呢？汤怎么样？多耗会儿，它不会做。要解馋，辣和咸，一辣解三餐，小市民吃的完。天津菜来源谁？来源于鲁菜，鲁菜谁吃的？贵族皇上吃的，对吧？来源于孔府啊，山东啊，山东的一圈海呀，对不对？海鲜你还得说我们天津是，还得说鲁菜，对不对？有人说实话，台湾一个学者给八大菜系给定了一个名，给定了一下命名，因为咱讲天津菜嘛，所以我就把它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先说鲁菜，八大菜系的菜首是鲁菜，大方实在，原料丰富，色浓味重，色重味浓，得亮红色的扣肉啊，扒肉的啊，这东西，它是鲜鲜口的，不吃甜的，不吃酸的，鲜鲜口的，啊，鲜鲜口的。淮扬菜系是盐商们吃的，讲究什么呢？讲究排场，但是它以内河的东西为主，它不是以海鲜的为主。淮扬菜系它味儿呢比较淡。有人说了，这个咱们天人爱吃盐呢，是爱吃盐，南方人过去想吃盐，它有盐吗？南方有盐吗？出去四川不缺盐，湖北湖南的多缺盐呢。你没看那个盐那个战争片，为了一点盐不连命都丧，他再不出盐来，他哪来的盐呢？盐为五味之首啊，酸甜苦辣咸，头一颗是咸，你不咸就一切绝闻。人为嘛吃盐啊？非是血液渗透牙呀，对不对啊？因为天津市出最好的昌吴盐嘛，所以天津市怎么样的盐足啊，不拿盐当好的，过去盐还值钱嘛，所以天津市盐咸菜放盐可能成习惯了。你到湖南湖北广东，他们广州哪塞盐去？广东吃把盐得从这儿往那儿运呢、啊，他不是他吃盐吃不起嘛。现在好了，火车拉过去了，过去那嘛拉那驴拖去。咱这来讲了，过去最简单的了，鱼虾卖不了了，拿盐他的盐上，不值钱。广东人行啊，他拿那盐去啊？四川菜，盆地里的菜。四川是天中国的大厨房，它为什么呢？它是个好地方，穷日子。它这个地方啊，它没有战乱，是个好地方，又有都江堰的灌溉，它物产丰富。可是它有个倒霉的地方，人太多了，一有战乱人就往那儿拥啊，湖广填四川，陕西那边逃跑的关中一带也往那儿去，对吧？抗日战争时蒋介石也跑四川去了，对不对？说那人特别多，生存空间小，他物产再丰富他也受不了，他人口超过一个亿呀、啊。所以他那怎么样呢？人怎么样呢？巴掌大点地方都得种东西，都得吃。所以怎么样呢？川菜怎么样呢？一个是辣，因为南方潮湿啊，依靠这个辣来输来往外散解是寒热呀，啊，所以它是小市民吃的东西。那个粤菜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生猛海鲜，吃一大堆寄生虫，吃一大堆。那广东人过去不都面黄肌瘦的吗？净吃一肚子寄生虫，为什么呢？他最先接触西洋，外国一些个生吃生东西的东西，他吸收了，他吸收了，啊，他吸收了，所以他吃出一大堆寄生虫来，对不对？现在广东人一说话，那个慢条斯理的，实际上他那个原料原材料跟我们老天津比，过去不值得一提的。现在啊，这个物流信息流畅通了，可以互相平衡了，咱们天津市也能吃到北方最这个刚下来的蜜柑橘，这个北方南方也可以吃我们天津大白菜。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南方能长大白菜青萝吗？能长吗？现在广东人能吃我们天津市青麻叶白菜吗？我给大家告诉一个数据，1995年商业部才停止了天津的萝卜白菜专供香港澳门。就是从解放以后，香港澳门吃的白菜萝卜必须由天津供，只有商业部只规定只有天津出的萝卜白菜贴牌供应香港北，供应香港这个供应香港这个澳门。解放前小刘庄的青萝卜极品，25公分长，7公分粗，长得直的，冬天运到香港1美元到2美元一个。为什么呢？香港那地方潮湿，湿又是在那种啊西方殖民地文化，人都长脚气，所以人们管脚气叫香港脚，急需补充一些个维生素啊，所以我们这个青萝卜白菜给它解了大问题了。到解放后怎么样啊，他那地方吃惯这种东西来讲，这个青麻叶白菜青萝卜这个含有生物碱，能败火，能粗纤维，吃起来还有这么一种怎么样呢，甜里有点怎么样啊，辣头的东西，它太需要了。所以最后商业部选来选去，还是天津市的味青萝卜跟天津青麻叶白菜这个专供香港澳门啊。天津为什么爱吃螃蟹，我就讲一讲。在渤海湾没污染以前，渤海湾的水质最适合鱼虾蟹的产卵，大黄鱼小黄鱼从舟山群岛每年开春怎么样啊，就要往渤海湾来回游。为什么呢？渤海湾是一个内海，风浪较小，水温吧不特别冷也不特别热，另外它最大的问题，它有海河怎么样呢，海河、辽河、济运河、滦河这些个河怎么样呢，它最后都归到渤海湾，带来大量的怎么样淡水，尤其是海河上面是九河下灶，它涉及到怎么样，上面几十条河流怎么样啊，带来的丰富的有机物和饵料，而且水是淡水，冲到河口里边，在咸淡分家的这个界面上，对虾、河螃蟹、海螃蟹、小黄花鱼在这儿产卵，没有再比这再好的地方。我说一下咱们河螃蟹啊，河螃蟹一般大个儿的是7到8厘米个大，生长在泥穴里边啊，它是要在这个咸淡水的地方怎么样啊交配。它什么时候交配呢？它一般到做秋末交配。不学过生物学的人认为这行螃蟹怎么繁殖啊，螃蟹是要交配的，雄蟹要把自己的生殖器插到雌蟹的生殖孔里边，要交配，在这个咸淡水的这个部位交配，交配完以后这雄蟹就死了， 这个雌蟹在12小时以后怎么样呢？就把这个受精卵喷出来，就搁在自己的身上，粘在上面，就怎么样呢？淤泥过冬了。到第二天开春，把这个卵拍出去，随意暖和，再到庙到初夏阶段，由这个茎由这个造型幼虫幼体到大叶幼体，最后再到什么呢？小幼蟹。这时候幼蟹就顺着河口往哪儿爬了，就往最好的湖泊里爬了，往哪儿了？往咱们的盛放白洋淀往上爬，这一边爬一边蜕皮一边长大。我问你，全中国有除去我们海河以外其他的河有这种扇状的水系吗？没有，只有天津有扇状水系。说这些螃蟹怎么样啊，才能够怎么样呢？非常顺利的这一路吃一路蜕皮儿，爬到了怎么样盛放温南白洋淀，在这些地方怎么样呢？安安稳稳地吃育肥，俗称叫七上八下，到阴历7月份就吃的顶盖肥了，到了8月份就开始往下趴了，就开始又回到海口准备要怎么样啊交配产卵了。这时候起我们把这螃蟹逮来后怎么样啊，叫顶盖肥。所以我们8月节左右才吃河蟹。我问你们，这是不是我们天时水温地理造成的，对吧？所以你谈了半天，你没有这种科学支撑，这个历史文化也是虚无渺茫的。所以七上八下，我们天津人天天如此，七上八下，海螃蟹也是如此。但是海螃蟹，这个雌螃蟹扫完子产完卵它也死掉，海螃蟹就不然了。海螃蟹怎么样呢？它是在咱们渤海湾交配产完卵以后，它们怎么样呢？就到了深海区过冬去了，海底暖和，等到第二年开春怎么样产卵，产完卵以后怎么样呢？他们沿着海滩生活，逐渐育肥，也是到怎么样呢？这个7、8月份时候最肥。所以天津市怎么样呢？就这点特殊，河海两吃。50年代，7、8两沉的干板海螃蟹卖多少钱呢？卖2.78毛一个。2.78毛一个，但是那时候吃螃蟹不是阔的。一到下午4点钟挑天的，海螃蟹都煮好了在那搁着，买一个吃，口水嘴来怎么样啊？吃大块黄，大块的黄瓜，大块的。穷人吃什么？吃虾米，买1毛钱虾米吧，抓一大包子，煮好的大虾米，买1毛钱大饼吧，一夹吃了，喝完开水，完了一顿饭。5、6年以后，打住。 5、6年以后打住。我问你，上海人有这个条件吗？他北京人，他为嘛不爱吃鱼啊？为嘛不爱吃蟹呀？我那时候一上北京开会去，我开完会去，我赶紧跑崇文门市场。
你这鱼买点鲍鱼回来，你天天这么爱吃鱼吗？人北京人人不爱吃鱼，他过去他干巴巴的一个城市，他不爱吃鱼，他也不会做鱼。东北人也更不吃鱼，他很冷很冷，他吃了都河鱼。你甭看辽河口那产一点海鱼，他根本运不上去，对吧？
这个吃鱼，说天津人吃鱼呢，河海两吃着，吃河鱼，天人叫大锅挠，挠鱼，什么鲤鱼啊、鲫鱼啊，这挠。咱天津市挠鱼时候呢，把鳞打了，把鳃去了，或怎么样的，拿油煎一煎，煸一煸，有人就不煸，就挠，搁上鱼桌上就挠，挠里什么呢？里面就慢慢的耗这个汤，另外里边搁点菜，搁什么？搁旱萝卜。啊，搁旱萝卜，有他搁豆腐，就是天然吃鱼。 尤其捞这个海鱼的时候不能够，那是翘点韭菜。那时候是胡同里边啊，小铁锅里边小黄花一炖，搁那韭菜，小木头板锅一盖，一进胡同，呵，真香啊！说那味儿真窜呢 啊！天人这个吃饭，然后焖点米饭，这是黄花鱼怎么样呢？翘点小酒，那汤往米饭里一倒一吃，嚯，这太解馋了，说来的这东西。这个饮食文化谁支撑的？天津市的地这个隋文帝的啊。天人还吃什么？吃野禽，因为天津市有塔河店的这东西，野鸭也大雁野鸭，每年春秋两季怎么样？迁徙都路过这儿，咱们天津打雁，咱们天津市打雁怎么样？打完雁以后怎么样？野鸭野雁，大腿一烧叫烧红腿，聚合城卖这个菜啊，聚合城，咱们天津市八大城啊，咱们天津市不有八大城饭馆吗？咱们天津市哪八大城呢？咱顺便，咱既然大家爱听，咱讲讲。咱们天津市有聚庆城、聚合城、聚乐城、聚兴城，有这个聚源城、义和城、义生城、福聚城，有那么八大城。咱们天津还有十大庄啊，有同福楼、天元楼、邓英楼、晋阳楼、松竹楼、全聚德、天兴楼、汇英楼、万福楼、蓬莱春。啊，咱们天津市这个大饭馆都是三东馆多呀，都三东风味的。啊，说咱们天津市的饭里边，喝海点咸都吃着海参、鱿鱼，尤其海参。天津人吃海参最讲究的，解放初到解放前，20个头的海参，20个一斤，卖60块钱。现在60个头一斤卖3000块钱。那时候你到聚合城吃烧红腿。大雁的那个大腿儿，烧红腿，那个肉怎么样啊？粗纤维，高蛋白，低脂肪，吃那玩意儿能得糖尿病吗？跟你吃肯德基能一样吗？咱们现在人心脏病累出来的，高血压挤出来的，糖尿病吃出来的。糖尿病怎么吃出来的？还不是你吃糖吃的，你是吃油吃太多了，最缺德是氢化油。把这个植物油加上氢气固化成人造奶油，搁到饼干里边、面包里边、烧饼里边，人一吃，连细菌都不吃，你都把它吃了。吃完后吃进5毫升就氢化油去，最后你的冠心病发病率增加1%。我们现在的食品行业成了咱们全中国最伪装、最系列的包装的一个行业。所以在座的不论男少少，我最后讲结论是要讲咱怎么活着。咱们都是弱势人群，我也是老百姓啊。讲完了咱们天津市的这个东西，咱们天津市有野禽，有海鲜，有河鲜，还有东北这边打来的什么东西啊，野鸡啊，对吧，松鸡啊，这些东西。另外口外的蘑菇，口外的蘑菇，张家口蘑菇最好，这东西也运到我们天津来。咱们天津人过去有个特别友好的一个饭，现在来讲点残酷，叫砸铃铛。什么叫砸铃铛啊？就是把这个铁条毛包了，这脑袋裹上面一砸，往盘里搁，那个面糊里边搁上佐料一砸，一吃连脑子带的小嫩骨头吃了，不盖不淋纸。所以说人吃东西山珍海味，真正够资格讲是谁啊？天津，别的省市没有资格讲。这是咱们的饮食文化的支撑点，是天津市的什么东西啊？是天津市的隋文帝的文化。再来说咱们天津市的菜，咱们天津市的地方呢，它是四季分明，尤其到了秋天是冷凉性的气候，所以咱天津市的白菜、青萝卜最好。记住了，白菜和萝卜是2年生的植物，第一年叫营养生长，第二年叫生殖生长。在第一年，因为秋天凉，咱们天津市的白菜要爆球，就俗称长菜心儿。我们天津市的青萝卜要露尖儿，从土里钻出来。那个，因为那个青萝卜的皮上都有叶绿素，都有叶绿素，它能进行光合作用。它白天是热，晚上凉，秋天又下雨， 说这时候积累糖分，说我们那个青萝卜里边又甜又脆，薄壁细胞含水分量大，白菜也特别好吃。广东人过去过年要送礼，送咱们中国的那个白菜得寄一根红绳，就特别好的朋友好的交情，送颗白菜上面寄个红头绳，表示珍贵。刚才我们想问你们，咱们沙窝萝卜比橘子贵比橘子贱呢？大家说沙窝萝卜比橘子贱比橘子贵啊？比橘子贵，什么原因呢？因为青萝卜里边有芥子油，芥子油能够有效地把人体的赘肉化掉，能减肥。你吃青萝卜才减肥，比吃减肥药又科学又安全。人们认了，对不起，贵了，对吧？真贵了。哎，你吃橘子吃吧，越吃嘴都烂了。吃荔枝吃烂了。你吃青萝卜吃吧，吃不出毛病来，越吃越好。就是一样，怎么样啊？得舍得花钱，得买好青萝卜吃。我给何其正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写的当然深刻了，叫《小刘庄的青萝卜赛鸭梨嘎嘣脆》。天津市的名菜白菜、萝卜、韭菜，我说是咱们天津韭菜，现在见不着了。在从前，咱那从前那就模糊一点，别说具体时间了啊，因为这又是一个讲太具体了也不好。咱们天津市的黄酒，春节时候包素饺子，冬天的人们火大。冬天的蔬菜也少，那时候就是一般白菜、萝卜、土豆子了，旱萝卜了。咱们天津市的韭菜叫三层韭菜，在咱们天津市的这个横桥的这个少风庄啊，这个四窖啊有暖气。那时候老百姓买不起玻璃，用那个粉莲纸啊盖上它，这个气啊，这个阳气啊很深，用一尺多高的马粪，因为马粪松软，它发酵时候发热，把这韭菜根种里边。它发热呢，这马粪呢把这韭菜怎么样呢，它这里边太阳照着，马粪温度又高，这韭菜能生长。就这样呢，这根儿呢是白的，这个根儿是白的，上面怎么样，这个叶呢因为光照不足，叶绿素怎么样啊就少，叶黄素多，就生什么呢，就黄的。那个梢呢见阳光多一点，它高啊，可是温度又低，花青素出来是紫的。所以这韭菜呢根儿是白的，茎是黄的，叶是黄的，梢是紫的，叫三层韭菜。把这个韭菜搁点虾皮儿，搁点果子，搁点冻豆腐，搁点甜面酱，一包素饺子一吃，又爽口，又怎么样啊？又解馋，哎，真舒服，比吃那大油肉、大鱼大肉强多了。就是我们天津市的韭菜怎么样呢？也特别多，对吧？马铃韭菜。对吧，马铃韭菜、紫根韭菜、小细韭菜特别香，因为韭菜里边含有一种含硫的化合物，吃完对人体健康特别好，而且还能运便通肠啊，通肠运便。说吃韭菜没有害处，所以我们天津市的名菜就是萝卜、白菜、韭菜。所以我们天津人做饭爱做馅儿活，说天津市吃馅儿特别好，不论穷的阔的，穷家孩子剁点大白菜，怎么样包个素的大菜篓一吃，孩子们吃完一解饿，怎么样呢？绝对得怎么样补钙，绝对得不缺钙。你看看咱们天津市啊，这个馅儿货有多少？咱们天津的这个包馅儿啊，有肉馅儿的。有虾馅的，有海参馅的，有海螺馅的，有憨子馅的，有螃蟹馅的。过去蟹籽饺子、蟹黄饺子，把黄瓜把这个把这个螃蟹煮熟了，海螃煮熟了，河螃煮熟了，把里是蟹和蟹籽、蟹黄取出来，跟韭菜一块包饺子，蒸包的。我问你能不好吃吗？过去就并不算难事啊。这个鲅鱼饺子、鸡蛋饺子都可以做馅儿，还有什么呢？拿菜来讲，有豆角做馅儿的、芹菜做馅儿的、茴香做馅儿的、旱萝卜做馅儿的， 都顶口口的。拿这个这是馅儿，再说这个样子，塑胶的刚才我讲了，咱们拿那个三黄韭菜包的啊，像饺子、包子、锅贴、回头、肉饼、馅儿饼、火烧、老虎爪、盒子、干酪、韭菜篓、大白脸、懒龙、烧麦。我问你，哪个省市自治区？他说说讲讲这馅儿活，用我们天津这一系列。为嘛能做那么好啊？是因为我们天津市的原料丰富，我们做馅儿的原料丰富。1956年以前，每到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你看看这些个做锅贴的，那个大饼层。一边撩着油，一边在饼层敲，来1毛钱锅贴10个，大饼铲一铲，唰出10个，那嘛包啊，荷叶，荷叶是出淤污泥而不染的，它不沾水啊。来个大木桶，把这荷叶怎么样撕好了，在水里一泡，出来以后干净极了，它嘛不沾，它那因为它不沾水啊。锅贴一搁一包，还有荷叶香味，吃去吧，1毛钱10个。羊杂碎那就更甭提了，那根本就太便宜了，那东西那因为羊杂碎是不要钱的，那都到那个到现在黄河道以西那边宰完羊，一牛到二牛到什么宰完牛宰完羊，它是肉要的，那杂碎就不要了，不要了回来就回民们把弄来后专门洗肠，洗肝洗肺气肚的，到时候吃的时候卖的时候1毛钱一包子，一切一大堆的，对不对？所以咱们天津市，我讲到这问题了，就咱们天津市饮食文化有了，那咱们天津市有了饮食文化，我的产业文化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运输。天津市这个干鱼行的人，比哪个省市自治区的人都精明。山西人、陕西人、内蒙古人，他还吃什么鱼啊？他还有什么卖鱼的？还有什么运鱼的？这个一到了这个天津就不行了，他得运海鱼，他得运活鱼，得运河鱼啊。尤其运海鱼，北塘捞来以后怎么迅速的运到咱们天津市的都不礁这边的大鱼市，那可有讲究。小黄鱼捞来以后，咱们天津市为嘛过去有很多冰窖啊，那时候我们没有速冻设备啊，把这个灵穿成灵壶，把这个鱼怎么样呢，一层鱼一层灵壶，一层鱼一层灵壶，然后上面得拿湿麻袋盖上，上面再盖上稻草，运到我们天津来没事儿。到了怎么样啊，各个鱼摊里以后运来后怎么样呢，一个大木桶中间搁上一块冰叫中心灵，然后周围怎么样，一层马一层鱼，马一层冰壶，马一层鱼，马一层冰壶，盖好了一个月没事儿。所以运鱼的卖鱼的一掂分量，这螃蟹是哪儿的，是盛放的还是白洋淀的，一看海蟹是七口的还是荣成的，就得掂量出来。还有一套行话，什么行话呀，一边管小黄鱼叫立春，因为立春怎么样啊，最因为他已经运飞了，快过来了，从南边回游过来了，他到天津到渤海湾要进行产卵了，这时候鱼是最肥的，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就天津市鱼市多啊，你比方说这个南市有鱼市，北德关有鱼市，这个东部桥有鱼市，这个河东有鱼市，西南角那西广开天主教堂门前是个大鱼市，所谓鱼市这条街是都是卖鱼的，卖鱼而且是条风景线，买鱼河鱼去了之后拿一根细米儿，就是苇子棍一传那个鱼的那个什么，就那个嘴递走了，大口白递走了，小螃蟹是篓，还有拿绳系的一串串拿走。那时候老太太们买鱼去很挑剔啊，咱们天津人对吧，1瓶2块3塔嘛，瓶子鱼也很便宜，带鱼没人吃，那时候还专门有卖毛鱼的，栽完那小杂鱼小鸡头小嘎鱼，这个东西背个大布兜在胡同里，毛鱼哎，来5毛钱毛鱼，啪来一碗，那都是鲜亮的，喂毛去吧，搁点饽饽煮毛吃一口就不吃了，这都是文化，是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跟我们的历史生态资产有关系。 啊。这是这个讲完了吃了，咱们再讲讲玩吧，讲咱们天津市的文化，这个文学吧，啊，讲咱们天津市文学。九河下哨汇集了天津，有了河海两个码头，有了河海两个码头。我们的内河码头是怎么样的？是自西向东来汇集。我们的塘沽的海码头是自西向东，啊，自东往西来汇集，啊，所以强化了进入天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使天津成为各种艺术汇集发展成熟的大平台，并能形成天津风格。注意，我说是天津风格。你无论是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烙亭大鼓、奉天大鼓（也叫马宝山大鼓），还是梅花大鼓，还是河南石调，还是评剧，还是梆子，这些东西到我们天津后都一个什么呀？都一个细致的成熟的过程，它必须得符合天津口味，它才能够向全中国展示。它不是原生态来了后不行，啊！所以天津市是曲艺、评剧和唱歌的大本营。为嘛天津人唱歌的多呀？出歌唱家呀，蒋大为嘞，郑绪岚嘞，程方圆嘞，对吧？刘欢嘞，啊，天是出演员呢。天津人嗓子好，天津人眼睛亮，天津人胖子多，为嘛呢？吃的好，好生存，啊，好生存。这就咱就光拿音乐和曲调，你比方说西河大鼓，它原来没有名字，到了天津以后，它就叫西河大鼓。从河间那边过来，京韵大鼓也起源于河间，最后怎么样？他虽然唱的京韵，但是到我们天津以后怎么样呢？他出去把齿音字改掉以外，他在腔调和音乐风格上都要融入我们天津风格。那天津音乐风格是什么风格呢？咱们讲一讲，这个又跟地理有关系。这个一说这个评弹，这个男的都得是奶油小生啊，穿着个小大褂，女的呢穿个旗袍，拿个琵琶那么一弹，我们把它叫江南软泥的吴音。咱们天津的音乐风格呢要比他们亮，因为我们是北方人，不是这么这个软软捏捏的啊。因为我们天津人口密度那时候也不是那么大，生存空间那么大，生存空间不像他们那么狭窄，所以他们特别拥挤，他们不可能特别粗犷，他因为太拥挤太湿了，所以人们都得怎么样呢？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就比较软一些。但是二人转那个音乐，东北的那个民歌，像那个郭颂唱的那个丢戒指啊，什么二哥给买了那个戒指啊，什么花了1002分，什么那个50年代唱那个歌，他这种文化呀，第一是浅，特别浅，第二是什么呢？是乐，就是车老板这套东西。二人转能叫高雅文化吗？能叫高雅文化？就是一种车老板东西，为嘛呢？特别冷，冬天根本出不来，一出来尿尿都冻成冰棍儿的时候，不能出来，所以走个地上怎么样啊？就是，所以在怎么样啊？就在外边，所以有一点暖和时候啊，撒撒泼唱这些东西，解解刺激。它是北方东西，但是它不是个开放的，它是个内陆。像东北就是就连大连这一带的那种文化风格一大堆日本味儿的，他因为他是日本统治时间太长了，往里边走那很闭塞的地方，那时候来讲，所以他特别浅，但是呢又特别的怎么样啊，傻乐呵那套东西。我们天津跟他一比呢， 就比它细致和深刻，比它细致和深刻。有人说这个那个西北风那个阿宝唱那个歌，还有这个陕北那个民歌，我们听完以后都有个哭调的，这怎么回事呢？声音特别高吧，是哭调的，特别干，所以我们呢就有他让他给他下了一种比较形象的比喻，有点干嚎味儿。为嘛干嚎？缺水啊，生存空间恶劣呀，直到现在也没解决水的问题啊。有人这一辈子都很少洗澡啊，他为嘛不吃那边不吃猪净吃羊肉啊，他没有粮食来喂猪啊，对不对？所以西北从秦腔出来后都是一种苍凉感，生存空间怎么样啊，艰难，就苍凉。有人说，所以我们比他这个西北风怎么样呢？天津市的音调丰满而乐观，天津市丰满而乐观，所以天津市是一种啊特别和谐的南北东西都兼顾的那么一种音乐风格。有人说，尹老师，你讲这个东西有科学根据吗？有，我给咱大家举一个生物学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我问你们，全世界的动物里边有两大科是最吃肉的，一是猫科，一是犬科。猫科代表是虎，犬科代表是狼。我们要形容狼叫时是狼嚎，形容虎叫是虎吼，叫虎吼狼嚎。这个老虎绝不在干燥地儿待着啊，就是在东北，西伯利亚虎、孟加拉虎、华南虎都是在森林密布水特别多的地方，人虎是特别耐油绒。要是把老虎搞到这么沙漠里边草原上，老虎早干死了。所以老虎一叫是吼味的，凶厚，它不干嚎。这个狼是怎么样的？不能在水多地儿生活。狼在水地儿生活怎么样的啊？非蹄子尾巴毛烂了不行。它得在哪儿生活呀？最多在一些丘陵，在草原边上、沙漠边上活着。所以虎吼狼嚎，这是吃肉的两大动物，这种声音。所以咱们天津人的嗓子怎么样啊？因为水多，喝玉河水长大，天津人嗓子亮。天津人吃鱼营养丰富，天津眼睛亮，嗓子亮。天人过去胖子多，天津是乐观，天是好生存，所以天是人怎么样呢？生大胆小，好面子。但是怎么样呢？天津是这个思想上，天津人比较保守，不愿意离开天津。你到外地去，你到洛杉矶去后，一说怎么样啊？这个温州帮、宁波帮都有，就唯独在外边没有经济帮，没有天津帮。天津人怎么样？重土安全，不愿意出去，他生活好生存。所以这个音乐来讲，刚才我讲了虎吼狼嚎，所以天津市为嘛出那么些歌唱家，就是跟我们天津市的水土有关系。西北之所以出那种苍凉干嚎味的东西，是跟它缺水有关系。东北虽然水不少，它为嘛唱的那么浅薄？因为它不是一个怎么样啊，信息流、物流、人流特别畅通的地方。这又是水文地理造成的啊。下边咱们天津市，刚才为嘛我一开始特别反对说把我们天津人说成是码头文化，对吧？我讲这大半例子大家明白了，我再讲下边讲点高雅文化。所以我特别反对这个把咱们天津人叫做码头文化，还什么天津人是什么天津人这个码头，他就忘了天津人怎么样是九河下哨，整个的怎么样啊，海河流域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上我们天津汇集，而且江南的东西也往天津汇集，经过南运河，而且海路也过来了，天怎么过来了怎么样啊，这个洋风洋气，所以我们天津市绝不是说那个码头文化。在这儿后怎么样，它有一个融合成熟，一个整体的过程，一个整合的过程啊。咱先说咱们天津市的诗歌和文学啊，诗歌和文学那个还歇一会儿，不歇啥。咱们天津市啊，水多而四季分明，所以这个环境啊 让咱们天津市的古典诗歌怎么样呢，体现出一种娴静和谐和美学的意境。你南方人做诗歌，南方人写那些诗歌，你不论是你说昼出云天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卜供耕姐，也罢桑阴学种瓜，这范成大写的是吧，这谁写的，这东西来讲啊，它还是一种怎么样的，就是勤劳，它不是一种娴静。为什么呢？因为南方的水它没有我们天津静若秋水的境界。我们天津每年到秋天啊，水也退了，水也平静了，那时候我们天津市的河网店面水面有一个静若秋水的境界，是我们的诗人们怎么样呢，咏物咏景的一个境界，南方没有。所以我们天津市的诗歌因为多水而四季分明，所以我们天津的诗歌显出一种娴静而和谐的美学意境。你比如说元代诗人傅若金，在元代啊就写了海树沙飞瀑啊，人家尾之莲，收拾通草米啊，冰补入京盐，蟹翼双食剑，海螃蟹到了霜降时已经非常便宜了，捞上来的时候没人吃了啊。从头夏夜天，男人一船坐，先爱草芊芊，编各种东西，很娴静啊。清代诗人沈俊写道啊，宿竹烟柳受风多，半亩方塘绕几河，何处临流催短笛，锦衣桥畔挂鱼梭。这说是哪儿，说是哪儿，大家应该知道，都点名了，这地名是哪儿，有人知道没有？有人知道没有？哪位知道这地名指的是哪儿？锦衣卫桥，就现在小高大街那儿，金纬路。大家看看，宿竹烟柳啊，受风多，半亩方塘绕几河，何处临流催短笛，锦衣桥畔挂鱼梭。就是这么美的地方，那现在我们成了什么了？成了车水马流，这人流滚滚的那么一块这个闹市了。过去是这样的，多少年？不多，一百年前多几年这样，100多年前就这样，啊，100多年前，多美啊！如果我们的孩子们要是，我问你们，如果我问你，在没有水、没有柳、没有菱角、没有这个荷花的这种生态环境里边，能写出这种诗歌来吗？他写不出来啊。咱再看看咱们天津市梅生栋这个梅老夫子写的这诗歌啊，晚景多幽趣，夕阳古渡前，荒村依水近，老木得秋仙，青幔桥边寺，红灯柳下船，钟声在何处，交动隔西烟。这说是哪儿？这个待会儿想不起来了，待会儿琢磨琢磨，学说是哪儿？这个美不美？这景啊，美不美啊？晚景多幽趣，傍晚，夕阳古渡前，朝霞是黄的，夕阳也是红的。这个村子不太热闹，也不太大，它怎么样啊？依水近，边上，啊，老木得秋仙，青幔桥边寺，啊，红灯柳下船，钟声在何处，交动隔西烟。这说的是我们的西沽，就现在我们红桥区的西沽，早前是这个样子。美不美啊？哎，美啊！ 咱们再看一个啊，咱们看看咱和平区是什么样的，再看看咱们和平区是什么样的啊。一说和平区大伙就想了，最热闹是和平区，过去也不这样啊。再看咱和平区什么样的啊，高柳绿围村，村烟抱水痕，板桥铜鼓寺，花圃背横门，鹿脊随天井，双松上满园，五乡以泽国，到此似桃源。刚才我说了，一闹水淹，淹哪儿？淹西，淹西广开，淹和平区。说和平区那地势最低，南市那最低是最低，那渭南王墓那边。说那边这闹完水了，闹完水以后怎么样呢？水退下去了，这梅生洞怎么样啊？走到和平区来了，走到和平区来以后怎么样呢？这个看看这个景象。怎么样了？他就开始讲了，啊，就讲了。他里边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哪呢？叫做“霜松上满园”，就是啊，已经下了霜了，那个大白菜呀，还在畦里边还没砍了，还没立冬了，有霜了，大白菜还没砍了，一颗颗鲜灵灵的大白菜在畦里还长着了。所以这个身上这个梅生洞来后怎么样，看完那大白菜我就说了，吴乡已作国，我的那个家里边就他住那地方，梅生洞在红桥区那边，那边住，哎，都已经都是被水淹了，都大水泡了，哎，到此是桃源，这还跟陶渊明那个桃源在的，这哪儿知道吗？紫竹林，就咱们现在天津市老天图书馆现在解放路那边那带。我问你们，看完这些个诗，我们大家说我们天津市是码头文化的那些个论点站得住吗？我们天人市那种一出去后大光头好到哪儿去，就他们呢，就你把江南那些诗篇你调出来，你把昌江的、什么珠江的、广西的、广东那些诗人调出来，有我们天津这味儿吗？对不对？我为了搜集这点诗，我费了很大的劲呢，为嘛呢？就让大伙看看我们天津市100年前、200年前是一种什么生态环境，这是不是最有力的说服啊？对不对？所以啊，说话要有观点，说理要有论据。再来看看啊，在我们天津成熟的这种文学流派，我们天津市有个文学大家叫孙犁，还有一个他的高足叫刘少棠，大家都知道吧？孙犁先生已经这个谢世了。孙犁先生他出名是哪出的？是我们天津，可是孙犁不是我们天津。可是孙犁，我在很小的时候读孙犁先生的那个书的时候，一本书叫他那个短篇的小集子叫《村歌》，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啊，他都没有离开过那白洋淀呐，这些个水乡的这个味儿，所以最后怎么办呢？他当时这他的一些文章啊，充满了人情，充满了诗情，充满了画意。说这种文章啊，在过去极左的时代是不被弘扬的，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现在研究这个荷花殿派的时候来，我们拿它当一派很彰显这些个它的美感的，对不对？很彰显它的美感。可是来讲，我问你们，孙犁先生之所以叫荷花殿派，他离开水能产生这种意境吗？他不能。刘少棠在50年代政治上一种受到挫折了，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刘少棠写的文章他有一个很大的意境，就是运河畔的桨声。所以我们看看，我下边加了一幅杨柳青江画，大家看看这种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啊。这种老百姓生活没有彩电， 没有汽车，也没有冰箱，但是他们吃的食品都是绿色的。那个小锅腔子怎么样啊？在河边不能攀大灶，不能攀土炕了。小河边呢，那块船上来个小锅腔子怎么样呢？捞点鱼，打完鱼一天怎么样？来个大炕席一铺，来点鲜鱼，小酒一喝，啊，就是这种怎么样啊？生活场景才能孕育出怎么样啊？这个荷花店派的那种文学意境，没有这种生态条件，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来呀、啊？对不对啊？能写那么好的文章、啊？这张地图啊，不老真的了。按照咱们国家规定啊，一比十万的地图就是秘密级的了，就是不能够看，不也不能公布的了。这个地图是1:10000多，大概是1:8000的。这是他们是啊，1965年的东郊区的图。这张图你看了吗？这是我花10块钱在那个文化街那个破烂寺里我买出来的，当时都糟了。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它修理了一下，因为我是搞水文地理跟地图研究的人，所以我特别注意这东西。这是东郊区的这个东西啊，因为咱现在没有这个电子笔在指示它，我又不能动，因为现在那个刚才啊，你给我挑一下，我动一下，我跟大伙儿讲讲这图。那逼我一直在那弄，行，是王二厂一带，这是王二厂一带，这东郊区的1965年状况啊，这是王二厂一带。这个蓝色的，大家注意，这个蓝色的是菜地，这个蓝色的是菜地，看了吗？菜地是沿河分布，你看这是菜地，这是菜地，这是菜地，这是点菜地，这是点菜地。红色的是旱田，看到吗？大家看看啊，就这一点，这一点是旱田，这是点旱田，这是点旱田。这蓝色的是菜地，就这种浅蓝色是菜地，不是那个这个浅蓝色的啊，这是菜地，这也是菜地。这种啊淡绿色的，就这些东西都是大尾甸，就是搭苇子的店，就是张苇子的。我问你们啊，在1965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整个是南甸这块地方，就这块地方正是南甸这块地方。在1965年的时候，大鼻庄往南走，就现在怎么河东区、万新庄这么这带地，都是什么呀？南甸大苇塘。这时候起，我问你们，秋天你能看见芦花，春天能看见苇芽，能看见苇的嫩绿的芽，能听见大雁的怎么样啊叫声。我问你们，是很辛苦，但是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工人下班以后要在这种地带要是玩一玩散散心的话，心情还郁闷吗？还郁闷吗？不郁闷了。那时候呢，孩子们去掏那个鸟蛋去，掏鸟蛋玩去。现在我们光说我们的孩子啊不听话淘气，我们的孩子吃的是什么呀？对不对？我们的孩子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啊？所以啊，因为这张图啊这个效果不太好的，我就给大家简单说说，就是在这么大的密度，那么这整个东郊区这一块，大家看一看，有 有那么就得有那么些个工厂吗？有那么些个道路吗？没有，完全是什么东西啊？完全是自然生态。而且看见怎么样啊？旱田很少，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我们的水多不多呀？多。这条是什么呢？这金东河，这就是海河啊。这个地方中间那个地方呢是飞机场，那圆圈那地方是飞机场，圆圈的就这个地方是飞机场，是飞机场。所以呢，我下边呢给大家念一段1920-03年咱们在北京啊开了一次国际顶级的气象论坛。这次会也不是谈什么全球变暖，是谈气候环境对人性格的影响。我给大家念一遍啊，我听完后很震撼。北京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援引各国专家的观点称，气候使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形成了不同的性格。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为了躲避酷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较多，所以那里的人性格暴躁易发怒。居住在寒冷地带的人因为室外活动不多，大部分时间在个人不大的空间里与别人朝夕相处，养成了能控制自己情感、有较强的耐心和忍耐力的性格。比如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尔人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永不发怒的人。居住在温暖宜人的水乡的人们因为水网、海滨、气候湿热、风景秀丽、万物生机盎然，所以人们往往对周围事物很敏感，多愁善感，也很机智敏捷。这个机智敏捷就有点儿狡猾狡猾的意思，一会儿我再讲这个东西啊。山区的居民因为山高地广，人烟稀少，开门见山，长久在这种环境中便养成了说话声音洪亮、商量事直爽的性格。生活在广阔草原上的牧民因为草原茫茫，交通不便，气候恶劣，风沙很大，所以他们常常骑马奔驰，尽情地舒展，性格豪放直爽，热情好客。然而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高楼大厦林立，工矿多，温度较高，降水较少，空气不清新，这种憋闷的气候常让人形成孤僻忧郁的性格。我就奇怪为嘛这儿的文章中央电视台就不播播，我们的报纸上就不登登，因为我给大家讲课，我不得不搜一点东西来证明我的论点，连我们这位工作同志都感到很惊讶，我们的报纸也不登这东西，我们的杂志也不写这东西，我们电视台也不播这东西，而就是我今天讲课时候讲到这东西了，大伙儿听完后，哎呀，这是这么回事，我为什么不把这种这实话真话这种信息都告诉大家呢？对不对？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影响孩子健康的，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城市化，城市中人口高度集中，流动人口众多，社会关系复杂多变，被骂我们都感到压力大，不就是人际关系复杂多变吗？我们现在恨不能幼儿园的孩子教给幼儿园孩子要看阿姨的眼色行事，让孩子从小就学36计，对吧？家里边告诉孩子都是公立教育，你怎么跟老师搞好关系？你怎么样评三好加点分？你如何如何热热？学校给讲什么呢？要爱国， 爱共产党，对吧？爱解放军，对吧？他本来就是一种断裂的，对吧？断裂的东西。所以很多孩子现在登记起个难例，十几岁的孩子毫无人性把别人打死，最后气的这个谁，这个天津中国工人日报那个评论员不说嘛，这是所有失败教育的结晶。城市以单元式的楼房环境为主，它具有封闭式的特点，天地狭小，离群索居，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儿童与社会接触的时间和空间，容易让儿童孤陋寡闻，形成孤独、离群、依赖、忧郁、不善交际等这个性格弱点。我们如果再在电脑在网上聊聊聊聊，人们都不会说话了，都讲了再见面都不会说话了，这叫寄宿异化。寄宿市场报记者说，殷老师您写篇寄宿异化的文章是不是呼吁呼吁，我说我写了后你们也不敢发出来，我说我写了你们也不敢发。记者背着我，电台记者找我说的，我说你让我讲实话，然后就讲瞎话，我说的我最好还是别讲，我说我讲话回来有些人不爱听说的，对不对？高端的建筑群通常让人产生相对的渺小、悲观跟自卑的感受，噪声色彩眩晕，噪声色彩喧光，人流车水马龙，使人紧张焦躁不安。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啊，他的一个他最好的孩子被汽车给压死了，他最后呢，他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他老师不干了，他最后写歌词唱歌了，他写了一首歌叫天堂里没有车轮，天堂里没有车轮。我们现在老年人出去后怕车撞着，这个孩子上学怕车压着，因为现在交通事故是对青少年儿童第一大杀手，所以这个老师就写了一首歌叫做天堂里没有车轮啊。这个现代的怎么样，这种钢铁混凝土的设施让人产生软弱无能和压抑的感受。现代城市生活交通便利，物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但是都是快餐文化、垃圾文化，甚至我们可以说的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广告文化，女的出来的露着肚脐儿，对不对？那叫文化吗？看完这东西我们的孩子能健康吗？我们的心情能放松吗？能减压吗？就刚才我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个诗篇，我们要老读这样的诗篇，我们心情跟他们一样吗？我这观点大家同意吗？现代生活交通便利，物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这容易给儿童带来较大的优越感，相对地造成儿童自信心和自尊心过强，然而意志薄弱，聪不灵就出家走，出走就自杀，对吧？挫折忍耐力特别低，吃精致的食物，娇嫩的胃口让他们厌恶以养劳动体薄的粗食和五谷，体质变得瘦弱与肥胖。穿漂亮的衣服，卫生观念将他们隔绝于孕育了万物的风雨和泥土，感觉系统失调。住高楼大厦，远离儿童游戏，远离儿童天然的集体主义，变得孤独。出门就坐车，先制起造物主为行走而赋予人类的双脚，运动不足，能看到汽车和钱，看不到日出的磅礴和日落的辉煌，看不到地平线的壮美，变得心胸狭窄。天天听到的机械声和叫卖声，听不到鸟儿的啼叫，河水的吟唱，缺乏情感的陶冶。可以在商店里买到各种糖果，但不可以摘下 树上的果实，收获感的失落。可以得到各种电动玩具，但无处可以得到一只金龟子，远离了自然。现代孩子天天诚惶诚恐地看着大人的眼色，而不是依然自得地观察四季的颜色，产生了无名的焦虑。一切事情家里已经做好，唯一能做的事情是给大人增回点面子，期望形成的压力。不再听奶奶讲狼和小羊的故事，因为家家都有好看的彩色电视机，缺乏了亲子间的情感交流。吃不到带露水的蔬菜和不含激素的鸡蛋。注意，我们现在被骂，现在计划生育史上生一个孩子，当然农村人他也不生一个，外来人口也不生一个，就是让多生也生不了，因为现在男子的这种生殖能力急剧下降，精子产生量大量下降，因为吃的东西就仅塑料里边的这种成分，就让人家怎么样的生殖细胞大量下降。我们现在这个男的在座的朋友几位，这个比我跟我差不多岁数的这几个，过去的男孩子十八九岁的是宽肩膀、细腰、扎背，论十八磅的小村啊，扎铸铁块啊，出来后得是胸大肌发达呀。不在现在的男的才出来后，都长得这个小肚子挺圆的说来的，他不是这个意思对吧？哎，还有我们吃东西都是激素，我们吃那河鱼都是催素、打激素产卵后人工育，吃那螃蟹嘛都是人工饲养的，对不对？所以吃不到带露水的蔬菜和不含激素的鸡蛋，可以呼吸到机器排出的气体，生活环境的恶化。吃饭前要大把的把钙片和维生素，出门只想听妈妈反复交代注意车、注意坏蛋、社会安静的不安，从来不愁吃餐桌上有的是大棚的蔬菜，吃催肥剂长大的肉类，没尝过自然绿色食物的滋味，饮食质量下降，仿佛天天过年，但不理解过年是什么味道，没有期盼及其他满足后的释放，勇敢地体验在摔家里的东西，以及和爸爸妈妈顶嘴，但在老师面前温顺的像小绵羊，形成了双宋人格。派头体现在一些名牌开生日 party， 哪管父母你下岗的叫卖，缺乏同情心和谅解心。成熟的体现在上小学就开始谈恋爱，但对什么是爱缺乏真正的理解，情感的饥渴。现代孩子从成人世界学到的各种道理，无法在自然界获得一些启示，缺乏实践，会按图式垒起精美的积木，再也造不出一把木墙和尾钉，没有创新。现代孩子生活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而童年的记忆却没有色彩，民族的悲哀。我不知道同意不同意这些观点，大家。结论讲完后，我最后要讲个虚的结论和实的结论，就是给大家交交心，咱们怎么办啊？怎么办？天津的煤没在摔。十月份呢，我一个朋友，他车挺富裕，严老师，我拉你到北京玩去吧。我到北京，我一看，远不如我们天津还有一条海河水，起码还有水。啊，还跟在水边待着，北京干巴巴的。我一看，出去那些个皇宫啊，也已经比较衰老一般，也没什么东西，就是高楼大厦，而且那人口的那个拥挤度，那个乱劲儿比咱这厉害得多。啊，咱们天津啊，它位于北方，又是水乡，所以它的原始风貌整体粗犷，但每个局部都是特别别致的水边绿洲，所以我们天市那些老村老店都是绿洲。像塔河店周围店北二十四村呐、像那个南郊、东郊这个大毕庄、赵五里，过去都是非常美的小绿洲。凡是随风随美的时期，咱们天津文化就凸显。刚才我给大家念的几首诗，你说咱们天津文化发达不发达呀？发达对吧？很发达，雅文化发达，苏文化发达不达？我刚才不讲了吗？西河大鼓都是从海河流域到咱们天津成熟的。唱歌为嘛说咱们天津人嗓子好？我刚才举了一个自然界里的虎吼狼嚎。 对不对？反过来呢，就平平，田氏一到没有水了，咱们田氏怎么样啊？从1958年以后还有点水，到1963年以后彻底没水了。到了70年代，我们田氏开始喝怎么样啊？喝咸水了。现在海河就是个什么？就是那点死水在那存着，做个景观的水也不能用。啊，天人从来没有说喝海河水长的，因为海河水是清浊不分流，咸淡不分家，超不过三阳。没修海河大坝以前，海水的潮水不过三阳，就是它往上顶的时候，西边不过杨柳青、杨汾江，北边不到杨村，不过杨村。这海河水是清浊不分流，咸淡不分家，就所有天氏污水往海河里排，逆潮的咸水也往海河排，所以没有说喝海河水的，都喝玉河水。那么海河边上那些个浅水中打出的井水是好喝的，因为有出水层。所以记住了，我们天人没喝海河水的，海河水不好喝，不能喝，只是航运。说这东西都是要误解，都科学。所以很多人讲那个历史文化的时候，他脱开这些科学，脱开历史讲，讲完大伙儿都觉得很虚，对吧？我讲这东西大学怎么样啊？我们可以抓得住，为什么呢？我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啊，天津由多水变为缺水，地域文化中少了生态的支撑，很是遗憾。现在你我们天津再写文章表说天津美，还能写天津的水吗？没有了，是吧？所以怎么办呢？我愿意在城市化建设大手中，为人们保留一些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人们只有心静，才能心安，才能向天地境界靠拢。人生的境界有分四个层次，第一个叫做自然层次。自然层次不是说大自然，就是我吃饭穿衣吃喝玩乐，这种自然的，就是用动物性行为。第二是功利境界，升官发财，算计怎么做买卖发财。第三个境界是道德境界，是一种利己的，那个利他的，要做牺牲的。第四个是天地境界，纵观了世界变化，纵观了生态的变化，纵观了社会的变迁，我们产生一种什么境界呢？敬天畏祖，对大自然敬畏。天和地之间，我们人是很渺小的，生命苦短要珍惜，生命脆弱要忍耐，天地境界。老子第59章讲了那么一句话：吾有三宝啊，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人先。我愿意把这句话跟我下面这句话结合起来，告诉人们咱们怎么办，咱们怎么生活。所以我最后说那么几句话：只有心静才能心安，才能向天地境界靠拢，才能降低人们物质极大丰富和幸福指数下降，这个并存。一方面是物质特别的丰富，一方面幸福指数下降，这种浮躁的心态。这老百姓怎么办呢？老百姓，我们对大气候不能改变，所以我们无法改变气象，我们可以锻炼身体。买房子，他为嘛河北区的房子、河东区的房子、红桥区房子就建呢？他为什么南开区的、河西区的、这个和平区的他就贵呢？人那里边没有铁道，他不分割，对吧？入市方便，所以大型公建都建在怎么样啊？河西、南开啊，这个和平这一带，那河北、河东、红桥这个大型公建没有，咱这图书馆不也要钱吗？对吧？这几个大医院怎么还往外迁？还是往哪？往南迁。所以这北边人看病去，这最难受了。要是开会，东北角开会，那最公平，因为东北角是天津市的几何中心。在东北角开会，各区去一半远。只要不在东北角开，往南边开会，河北的跟那个红桥的去特别远，一点不公平。整个天津建设是南纵北倾。那咱怎么办呢？咱们买房的时候，就刚才结合我讲那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大气候改变不了，要找小气候。就这个地方的风向，这个地方你怎么样啊？有没有动中有静？动就搭，搭地搭人，到那去搭，但那个地方要安静。另外，周围空气是上风口还是下风口？周围有没有污染源？ 周围有没有水面，得自己找，因为咱们是老百姓，咱要有弱者的智慧。最后我仍要讲讲老子这三句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人先。这是弱者的生存智慧。尹某人也是一个老百姓，小小老百姓，咱们大家在座的都是老百姓，咱们怎么生存，怎么在这种状态下生存呢？连全世界，连美国的这个赵启正教授，在这个三农电视台讲这个，在这个杏坛讲这个老子第一的时候，我听完过，我特别受启发。59章，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人先。一曰慈就是要爱，爱社会，爱自然，爱人，爱孩子，爱老婆。现在为嘛打离婚的那么多呀？为什么这个男的都到了这个有青春躁动，有中年破裂，还有老年躁动，叫夕阳躁动？什么原因呢？境界不高。一曰这个一曰慈，这个慈就是一种大爱，不是小爱。这个慈啊，在佛经里也有，实际上我们道教里也有，是大爱，爱自然，爱人类，爱家庭，爱父母，爱孩子，还有爱什么？爱自然，爱动物，爱植物，这叫慈。二简，简单，过最简单的生活。今天我给大家讲课，为了对大家尊重，我换件衣服。我平常在马路上就穿一个破条面袄，人家一见我就知道我是个农民工就完了。简，越简单越好。吃饭的时候自己做，买最原始的，买玉米面，买面粉。我讲一下面粉，最可恨的是我们面粉里的增白剂，因为面粉是低端老百姓的食品，馒头大饼，它里边这种增白剂把我们里边少的可怜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跟叶酸全部氧化掉了。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给孕妇怎么样啊补叶酸，一方面怎么样呢，我们有面粉里添增白剂。连制定这个标准的那个粮食专家到了外国一调查，欧盟2007年就不允许里边放添加剂了，放增白剂了，所以我们尽量买的不带增白剂的这个面粉。吃饭怎么样呢？我们不买的外边就多，我们自个儿做，买点好玉米面蒸着窝头吃，买点好白面我们自己烙点饼吃，我们擀点面囊吃，我们买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啊，滴溜菜一看不带须根的，这土壤里边没有重金属的啊，我们吃这些东西，要简单生活，怎么样？少吃一些个垃圾食品，什么麦当劳、肯德基，通通的都是一概不要消耗这东西，什么薯条、薯片的，千万不要给孩子再吃这些东西了，就要减。也不要听着乱七八糟的这个广播，看这个乱七八糟的录像带，太无聊了。说实在的，你就是你本来你的生命就是那么一点油，你让它过早的消耗掉了后，你也就是短命。最后一个什么样呢？不敢为人先，就是永远不追求时尚。我在座对各位年轻的同志们提点建议：永远不追求时尚，时尚不是永恒的。我问你，咱们现在这些个文学作品，这些人文科学，哪一个超过了古代了？没有啊。你科学技术可以说有新陈代谢，在人的精神领域里边没有这个新陈代谢，没有这个老的这个不如新的啊。谁还能写出来唐诗啊？谁能写出来宋词啊？谁能写出来红楼梦啊？谁能有我们老子这种哲学的深邃啊？我们现在为嘛写个大学生、中学生写不好作文呢？每年让我辅导作文的那学生呢，那简直领一大堆去。哎，杨老师，你给辅导吧。他是什么原因呢？他脑子里没有元素，一没有知识结构，二没有生态支撑，他根本就没有这种场景的支撑，所以写不出那种比较好的文章，对不对？所以，最后，我希望大家热爱环境。注意，一个民族、一个人，当他的精神崩溃、文化消失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死了。我占了大家许多宝贵时间，讲得不好，大家多提意见。
感谢你。 先生的这个精彩讲座，嗯，太精彩了，让我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你先生。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下次的这个讲座内容，咱们下次呢请到这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李静老师为我们做主播，
讲可精彩了，
是吗？
哎，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大家。
你们跟他们以前讲的味儿不一样，
太不一样，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